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29，几个草创的工坊。筹备一年，已开办印刷工坊。快到1856年底的时候，才开始成立第四个工坊，木工坊。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工坊，有不少孩子，本来都在都灵市内各木工厂里工作的，现在都回来，在青年中心里一所宽大的工坊里习艺。这里有工台，有各种应用的工具，也有堆置木料的仓库。第一位木工师傅是一位名叫高里奥的。第五个工坊是鲍斯高神父所最愿望的印刷工坊，他事先必须用一年的时间来筹备，几乎与市政府搏斗，才能于1861年12月31日得到市政府正式批准。开办时，由安德·贾蒂诺师傅领导工坊的一切事务，而由普切蒂负责管理学生的操行。我们不知道印刷工坊确实开始工作的时期，不过印刷工坊的学生们却给他们的恩人印发了一份通告，说明印刷工坊成立的经过情形。由圣方济沙雷青年中心印刷所印制的第一本书是公导斯铎 C. 施弥德写的《虔诚读者》，即一本有趣的读物，讲述一个青年隐修的故事。这本书是在1862年5月出版的，为公教读物丛书之一。从那时期，公教读物除了少数几次之外，常由青年中心印刷所承印。草创时期，印刷工坊里只设有两架滚筒机，由青年们用臂力推动。后来鲍斯高神父尚未去世之前，这个印刷工坊已经发展为一家巨型的新式印刷所，能与都灵市内最优良的印刷所一争雄场。工坊里只有四架扎印机，12架由动力推动的印刷机、铅板印刷机、铅字机和楼筒板机。1862年，鲍斯高神父开办第六个工坊，即铁工工坊，也是他所创立的最后一个工坊，成为现代机械工坊的先声。经过四次尝试，足获正确路线。为了使各工坊能顺利进展，鲍斯高神父曾遭遇了许多困难，并一连做了不少尝试。最初他聘请工坊师傅给以照常的薪俸，结果他们只关心工作，而不设法使学生在习艺方面能有进步，也不注意使工坊进行得良好。其次，他把工坊的全部责任委托师傅负责，并使他们去寻找工作，一如工坊的主人。结果学生竟被视作雇用的童工，不受青年中心的院长管辖，而只听从师傅指使。后来鲍斯高神父自己负责全部责任，无论是关于学生的操行或是关于工坊的经营，只托师傅负责指导学生学习工艺。结果师父因怕自己将被成绩优异的学生所取代，而不肯尽心教学，致使学生怠惰闲散，在习艺方面不能精进。鲍斯高神父最后培植了一批师父， 与他紧密联系，既养成了一些慈幼会的福利修士，他们也是会士，如同司铎修士一样，只是他们专门致力于教导学生学习一门工艺，这样他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，成功地办理各种工坊，获致了很好的成果。贫苦无依为录取的标准。寄宿在华道教青年中心里的工艺生并不是纯然的学徒，青年中心也不是纯然童工的洗衣所，而是一个真正的教育机构。为此，从1854年至1855年那个学年里，鲍斯高神父首次修订了校规，借以说明这个教导工艺生的教育机构的性质和宗旨。关于读书生，则在校规后面有一个附录。被录取的工艺生，年龄应在12岁至18岁之间，没有父母，完全是贫苦无依的孤儿。如有兄长或亲戚能负起教育之责者，则是属于本院所录取的学生范围之内。这份校规使学生们视院中的各位长上为应该服从之家长，敬爱他们亦如子弟之对父兄。这些长上就是校长，负责全校每一个学生的操行品德，副校长或财务主任、训导主任负责供应学生精神方面的需要，管理员负责分派面包，管理学生在饭厅、工房和寝室里的时候。校规嘱咐学生要恭敬天主，勤谨工作，服从长命，亲爱同学，品德端方。他也提示学生应有的态度，无论是在校内也好，或是在校外也好，他指出三件最宜避危的恶事：诅咒、淫威、偷盗。他也声明一些严禁的事：私藏金钱、做有危险的游戏、吸烟、同亲友到校外去进食。日常的作息表示：每天清晨起身参与弥撒、祈祷、念玫瑰经，早餐后工作，中午大家一起进食，午膳后游戏，下午继续工作，晚间上课，最后念晚课。听鲍斯高神父向整个大家庭讲简短的训话、晚训。学生每月参加一次小型的退行，练习善终，每年则举行一次毕竟神功。关于宗教活动方面，鲍斯高神父对公益生不像对读书生那样提出严格的要求。不过因见在那些公益生中间也有一些很虔诚敬主、热心神修的孩子，所以在1859年他设法成立了圣若瑟善会。参加这个善会的会员都是一些品行最好的公益生，利益想改进自己的教友生活，并设法从事使徒工作。